从所谓的资本家还有地主手里抢夺了资产，中共成了实质上的大资本家。但他管理的如何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大陆民众是怎么说的。85岁的福寿说，三退有2亿多人了是大好事。我85岁了，我知道以前资本家的财产都是自己的，能好好管理。现在说什么为了人民，就是这句话，所以那么多的坏领导，共产党就是流氓土匪啊。我声明从心里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孙慧月、向星元说，我听了真相和看着周边的事，明白了中共协党成了垄断的资本家，垄断了房产、土地、市场、新闻、权力等，他们百万、千万、上亿的贪污，独裁暴政，好话说尽，坏事干绝，不顾民生，工业污染带来环境、空气、水、土壤资源的严重污染，罪不可赦，天怒人怨。我们自愿退出共产恶党的一切组织，抹去共产邪灵受记，自愿退出共青团、少先队组织。2016年新年伊始，一名60多岁的老人和一名中学生都声明退出少先队组织，抛弃曾经戴过和目前被戴在脖子上的红领巾。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三退精选。唐山的张兰兰说，我叫张兰兰，小的时候戴过红领巾，现在我都60多岁了，通过了解真相，我宣布退出少先队组织，开始认识不到，以为早就不戴红领巾了，没有必要，我对协党没有好印象，现在明白了，我决定正式宣布退出中共协党的少先队组织。我知道练法轮大法的都是好人。邓英卫说，我在国内读书，小学时被强制入队，并被进行洗脑教育，以为共产党有多么伟大，幸亏我在入团的年龄前明白了共产党罪恶残暴的本质。共产党对人民进行思想封锁，境外的网站大多无法浏览，就是为了对人们进行洗脑，掩盖其罪恶的本质。我之后会拒绝入团入党，虽然我还是被迫戴着红领巾，但我心里早已经脱离这个罪恶组织。好，谢谢赵培。中共的专制体制呢，越来越不受欢迎，中国大陆的老百姓说要退出中共，这样一来既帮了自己也帮了别人。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江苏的蒋来福等5人说，这些年来共产党把老百姓都整苦了，我们不喜欢这个专制的体制，老百姓整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权威与金钱就别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如果家中没有什么事还好，家中一旦有了什么事，那你就叫天吧，我们都习惯了忍气吞声，只求平安度日，愿更多的人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帮了自己也帮了别人。河北保定的王坤说，小时候老师给戴过红领巾，现在知道那是不对的，是坏的，想退出，以上填写全部属实。在中国大陆，一名在国有公司和司法系统里工作了20几年的人，决心在大纪元的退党网站上说一句真话。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李申洲说，我1969年出生，在大陆的国有公司司法系统里工作了20几年，在历次大小运动中，我亲眼见到了共产党的残暴和丧尽天良，现在我已经从那里面出来自己干，我要在这里说一句真话，共产党满口谎言，过河拆桥，泯灭人性，是绝对信不过的。我已经看穿这个邪党的本质，所以我要声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否定曾经发过的毒誓，我选择平安美好的未来。吉林的雪富说，2016年的开端就听闻真相，明白了中共邪党长期给我们灌输邪的一套理，目的是要我们的命，他的邪恶本质就是杀害生命。我们过去在糊涂的情况下加入了他的组织，还向他宣誓了，这个毒誓将要兑现的，现在看清了，所以再次声明退出团队组织。一名已经85岁的中共老党员，在回想被整和整人度过中的一生之后，决心在新年退出中共组织。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 河北的王宝金说，我是从年轻时就跟共产党跑的老党员，今年85岁了，回想一生中的经历，早些年不是整别人就是被人整，大家就这样被这个党折腾来折腾去的，嘴里还不敢说他不好，骗人骗己。后来改革开放，终于生活慢慢好些了，可江泽民带领这个党一味搞腐败，烂透了。更可恨的是把好人修炼真善人往死里整，这都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有这个恶党在就没有大家的太平，就没有未来。我声明从此退出这个恶党的一切组织，事实上多年来就不交党费，不过所谓的组织生活早已不在其中了，这里特严正声明以求平安。内蒙古通辽市的好运说，我们在2016年钟声敲响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为自己、为家人、为无数和我一样生活在徒有其表、惨在幕后的中国大陆人，这更是一种抉择。早退早平安，早退才有未来。朋友啊，亲朋好友啊，不退更待何时？
自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以反腐打老虎，拿下了江派的人马的行动，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欧洲正要鼓励习近平要抓住历史的机遇，抛弃中共。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but we know that there are factions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that are trying to hold things back. So we wish him well in trying to clean up the Communist Party, but he can only go so far, because the whole etho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corrupt, inherently corrupt, and communism is an evil ideology.
巴腾先生是来自英国独立党的资深欧洲议会议员，他认为要让中国有民主的未来，就必须要抛弃共产党集权。目前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仍然持续，他认为共产党的暴力与谎言的邪恶本质与法轮功教导的真善人格格不入。
I hope that the president will actually decide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at and stop this persecution. I understand that this comes more from another faction in the Communist Party.
巴腾先生十分钦佩2亿多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及其复苏组织的伟大壮举，希望更多人能加入进来。他鼓励习近平抓住历史的机遇，抛弃中共，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So let's hope that it's either him or his successor that actually has the courage and the vision to be a statesman and to throw off the ideological yok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which, let's be honest, nobody actually believes in anymore anyway.
新唐人记者杨立新，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谢谢林兰的分析。中国大陆的反腐打虎行动也一直被全球所关注，欧洲政要期盼习近平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彻底解散共产党，留名青史。
He could be the Gorbachev, Mikhail Gorbachev or Boris Yeltsin of China. Let's hope.
刚刚卸任的前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主席马勒斯先生特别提到前苏联共产集权解体的经验，作为历史借鉴。
You take the example of Mikhail Gorbachev, how he destroyed the system from the inside, because it's quite the same parallel situation. He just put two words, perestroika and glasnost. When you put transparency, when you decide one day, okay, all the medias, you will be free. Then the communist system will fall apart, because communist system is a lie in itself.
马勒斯先生强调，中共仍然存在严重的人权迫害，尤其是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绝不能接受。
This is unacceptable, and fortunately, despite the promises made by the Chinese leadership, has not stopped. And the discrimination which are conducted against the Falun Gong group are also something that hurts all the conscience of a normal human being.
马勒斯先生希望习近平抓住机遇，解散中共，留名青史。
It's the president of China take this decision. He will be a man in the history book. If he doesn't do that, one of his successors will do that. So it gives him a chance to become famous.
新唐人记者杨立新，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中国法院博物馆新馆6号向大陆公众免费开放，在严惩贪腐犯罪的专题展览中，展出了周永康案、薄熙来案的裁判文书以及旁听证件等物品。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的中国法院博物馆新馆，内设中国审判历史等三个基本陈列展厅，以及法律古籍珍本展等六个专题展厅。其中，在严惩贪腐犯罪的专题展厅中，专门展出周永康、薄熙来等重大贪污腐败犯罪典型案例的刑事判决书以及相关庭审用品。中国法院博物馆馆长王海波表示，由于周永康案、薄熙来案影响非常大，社会关注度高，因此博物馆争取到判决书以外的庭审用品来展示，展出直观性的物品可以触动观众，从而起到警示作用。
我感觉不到它有什么警示作用，它这种制度性腐败本身就是它这种一党专政的体制造成的。
安徽省检察院前检察官沈良庆认为，一党专政的体制不改变，不仅无法杜绝贪腐犯罪，连周永康、薄熙来涉及的罪行也无法全部展现给公众知道。
周永康他作为政法上皇，他管政法这么多年，镇压民众过程中犯了很多罪啊，包括反贪功啊、缉毒要啊、信仰的镇压，薄熙来也一样啊。像这个火灾这个问题事件，我们把它披露出来了。按理说，这是比贪腐更严重的罪，这件事更应该提出来，但是这一块恰恰是他不敢提来，所以他这个博物馆起不到这种作用。他是选择性的，根据他的需要来显示他的伟大。
周永康在去年6月11号以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薄熙来是在2013年9月22号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根据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多年的跟踪调查，周永康和薄熙来涉嫌直接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新唐人记者易如、舒灿采访报道。
去年的11月11号，反腐运动在政治中心北京打下了第一只大老虎。北京市委副书记吕希文落马近两个月以后，1月5号被双开移送司法。中纪委宣称吕希文妄议中央，对抗审查，而外界也关注吕希文毫不收敛，其背后的力量究竟是谁。
原北京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去年11月11号落马，今年1月5号中纪委监察部更新了进展，称吕希文妄议中央，长期搞团伙对抗审查，贪腐渎职、违规提拔官员等，所有的行为在中南海权力换届后仍不收敛，现已被开除党籍公职，移送司法。这是十八大后中纪委通报省部级官员首次使用了妄议中央。
确实是传开了一个先例。2015年底，政治局民主生活会议是要求政治局委员经常主动地向党中央看齐。其实政治局自己就是党中央了，所以他向党中央看齐就是向第一领导人看齐。在这个会之后，然后马上有妄议中央就是来处分北京市的一个高级干部，他对高层政策的意图是比较明显的。对象当然主要是给习近平撤丑的这些对立派系的势力。
吕希文起家于北京，香港《征明》杂志去年12月报道，江泽民的亲信贾庆林在主掌北京期间重用了吕希文，接替贾庆林的刘琦则对吕希文起了关键作用。吕希文的仕途1999年后进入了快车道。至于获得重用的原因，新唐人记者查询吕希文主编的《北京西城年鉴》发现了线索。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和平请愿，呼吁释放莫名被抓的天津法轮功学员，给法轮功学员正常的修炼环境。国家信访局的所在地北京西城区介入处理，镇压的手法获得中央的高度肯定。当时西城区的区长正是吕希文。
他专门提到他长期搞团团伙伙，那就涉及到他是什么样的团团伙伙。因为在中共所有的这个利益集团里面呢，相对来讲靠镇压法轮功这个方式起家的，受到了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提拔的这一批官员，他们的派系意识比较强。
无独有偶，提拔吕希文的贾庆林也紧紧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2009年，贾庆林和江泽民等五名高官因为残酷迫害法轮功，被西班牙国家法庭以群体灭绝罪提出起诉。吕希文的另一名靠山刘琦也曾因迫害法轮功，2004年被美国加州北法院裁定要为北京警方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担负领导责任。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给共产党干了脏活了，就是手上沾有血债，具有共同的犯罪关系作为纽带，贪腐起来也更加肆无忌惮。权力斗争当中呢，他们互相抱团，抵制当前领导人的这些做法上也比较主动。
今年1月1号，北京出版了新书，摘编习近平的反腐言论，包括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 丹书铁券，民间俗称免死金牌。而在江泽民时代，中共各级官员一度把参与迫害法轮功视为政治保护伞，免罪免死牌。不过现在，从各级的610办公室到参与迫害的各级党政官员，以各种名义落马，显示免死牌失效，免死牌背后的势力岌岌可危。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
去年，习近平当局的反腐运动呢，不断地向各领域推进。大陆的教育系统遭到大范围的清洗。2015年，共有53名高校官员被中纪委通报，大概是平均每个星期一人。外界评论认为呢，随着反腐的持续深入，长期掌控教育系统，直接造成教育界高度腐败的江系铁杆陈志立可能会面临清算。
根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消息，路媒统计显示，2015年以来，共有34所高校的53名领导被通报处理，平均下来，每周就有一名高校领导被通报。
现在的教育部门对于整个社会的伤害呢是比较大的，特别是陈志立执行的江的指示哈，展开的这种高校扩招和教育企业化的这个政策，这个教育系统给整个中国社会呢带来了一些比较大的问题。
中国问题独立评论员李善建对新唐人表示，高校扩招不但耗费了社会巨大资源，而且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大大下降，此外还造成应用型的高级技术工人紧缺。教育产业化则使大陆教育系统成为腐化堕落的重灾区，这种环境下培养的学生们进入社会之后，很容易涉足腐败，进入腐败的恶性循环。
教育界能成为清理的一个重点，应该说还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事情就要考虑到整个教育对社会，特别是对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所起到的一个巨大的影响。
多年来，大陆教育界一直被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派系所把持，尤其是江派嫡系，被传是江泽民情妇的陈志立长期掌控教育系统。1998年，陈志立开始担任教育部长，2003年卸任教育部长，晋升为主管教科文的国务委员，统管全国及军队的教育。作为江派铁杆，陈志立除了按照江泽民指示大搞高校扩招和教育产业化之外，还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在教育系统诽谤攻击法轮功，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残酷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师生，还把对法轮功的诬陷内容编进中小学教材及试题中。近期随着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运动不断向前推进，打虎行动不断升级，江派各个势力范围都开始受到清洗，陈志立在教育系统的党羽陆续落马，其中很多人都曾参与迫害法轮功。
对他们所谓的反腐的清理，其实也是一种善恶必报的人性的体现吧。
去年11月24号，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的8名高管因为违纪被处理，被外界称为一锅端。其中校长苏志武、副校长吕志胜被免职，校党委书记陈文申被通报批评。而据法轮大法明慧网报道，中国传媒大学多年来一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多名法轮功学员因此被非法绑架、劳教、判刑。大纪元新闻网报道，陈文申早在北大任人事处长时就与陈志立存在交集，而苏志武与陈志立的交集更多。陈志立还多次参加中国传媒大学的活动。报道认为，苏志武等人被整肃，真正燃烧的是陈志立等江派党羽，而这是抓捕江泽民外围战的一个重要环节。
习近平、王岐山在教育系统的反腐去年就达到一个高潮，可能今年还会继续这个清洗动作，最终陈志立可能就会被拉下。
路媒报道，2015年共有20个省份的高校被中纪委通报，其中被通报人数最多的是北京，有18人，约占全部被通报人数的34%。此外，一本重点院校共有33人被通报，占到总人数的62%，堪称高校腐败的重灾区。